我们先看今天讲威德自在菩萨章，首先看经文。于是威德自在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常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令诸菩萨觉心光明，成佛原因不应休息而得善利。好，前一章就是讲到在修行圆觉的过程有几种根性，几种差别。所以这样的话讲了之后，能够不因修习而得善利。因为事实上有很多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去修行，不一定能够了解正见的。但是经过佛开示之后，就能够很快的了解修行的正见。但是不因修习而得善利，事实上在佛法上面所讲的由闻思修啊，闻有闻的善利，思有思的善利，其实各不一样。只是听闻当然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可是事实上到最后还是要修要证，才能够真正得到善利。世尊，譬如大乘外有四门，随方来者非止一度，一切菩萨庄严佛国即成菩提，皈依方便。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当然不会只有一个法门了、法门应该是蛮多的。一般来讲，我们常常讲说八万四千法门了、其实八万四千法门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它主要是针对的四种根器的众生：贪嗔痴，还有呢聚，就是什么都有。所以说有四外有四门，其实大概就是主要是指贪嗔痴，还有什么都有的。称为是随方来者非止一度，那当然不同的众生就有不同的接引的方法，也有不同的修行的方便。大家都知道贪者修不净观，嗔者修慈悲观，那这是有不同的方便。唯愿世尊，广为我等先说一切方便见识并修行人总有几种。那这里面主要是说在修行上主要有几种方法，还有修行人总有几种。那事实上方便见次跟修行人共有几种的话，其实它是一并答复，总共有三种。详细下面会讲。令此慧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游戏如来大吉灭海，做事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庄而护持。简单讲这个问题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广为我等先说方便见次。那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严格讲见次，主要是讲总共有几种法门，有三种法门。详细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尔时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离如来如是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威德自在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这个是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不用再往下看。善男子，无上妙觉遍诸十方，出生如来以一切法同体平等，以诸修行实无有二。那么无上妙觉遍诸十方，这个我们听到目前为止当然很明确，这个妙觉是指心性。心性的话既有普遍性既有永恒性，所以它当然是遍十方界，一切涵盖其中。那么从心性里面示现一切相法，所以说 出生如来一切法同体平等。这个同体平等就很难解释了，因为整个法界算不算一个同体，这个没有办法讲的，因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别嘛。至少就是像大海一样啊，彼此互相呼应，大海算不算一个体呢？这个没办法，这是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下面是同体平等，那平等的话当然是性是平等，相还是有差别的。那如果你够讲到一切出生如来及以一切法的话，其实他讲的其实主要是讲 差别化，对不对？讲的是差别啊。所以你是讲同体平等，其实讲的不是很精准，因为在同中有异。就像我们一个人，我们就算一个人一个体，眼睛闭视，耳朵很难说是平等嘛，其实功能相用各有不同嘛。但是虽然说有不同，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只能够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啊。啊，大致上来讲，我觉得是大同小异呀。啊，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一诸修行，实无有恶。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什么叫做没有恶呢？没有恶当然是没有错，因为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无恶不大代表一样。在古来常常讲说这句话啦：“归言无恶路啊，方便有多门啊。”最后的目的都一样，就是证得解脱，或者说成就如来。那过程呢？过程应该会有差别的，因为过程会有差别，才有下面所讲的方便随顺其数无量。这个过程之中，当然因为众生的根器也会有显现出很多的差别，或者说因为不同见智也会有不同的差别。最后行性差别当有三种啊，对不起，颜色所归行性差别当有三种。那如果你讲到说八万四千五好门的话，当然你不可能说一样一样技术一样一样锁，它其实它主要有八万四千法门，其实主要有四大类而已，就是贪嗔痴还有聚。那在这里面的话，也主要是讲三种差别，就是色摩他，还有三摩婆提，还有禅那啊。所以主要有三种，三大类的啊。所以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三大类。我们先看讲义上面啊，我原来的讲义上面后面有说到，当有三种：一色摩他，色摩他是指境啊，但是主要的切的是切入空，然后得一切智，一切智是根本智。然后三摩婆提是观，是假，然后得道种智。禅那是止观三应，是中得一切。总之简单讲，奢摩他跟三摩婆提刚好是两边，奢摩他比较对应的是空，三摩婆提对应的是假。那如果用我们的讲法，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奢摩他对的是性啊，三摩婆提对应的是相。那禅那呢，禅那就是性相不二啊，就是中道。为什么要先这么讲呢？因为传统上面讲色摩他都是讲修定，但这里面的修定跟所谓的四禅八定的修定其实完全不一样。好，如果有这样的前提的话，我们再看经文就会比较清楚。好，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圆觉。那么悟净圆觉的话，表示说对圆觉的心性已经清楚了解了。所以就是说，用我们的讲法，他在学法上面他已经有正知见了，有正知见了。正知见的话，就是属于十住菩萨，十住菩萨以上的，以净觉心起净为行。那么在修行的时候，以净觉心，以这样的观念，然后修行的话是起净为行。什么叫做起静呢？这个静不是安静的静，不是动静的静，因为主要是舍相为行。那舍相为行是怎么修？一般人不管是念起念头起的是哪一类的念，不管是起的是我想过去的事、未来的事、现在的身体的觉受，还有什么什么，其实这些基本上面说离不开相法，念起念到都是相法。那我们一般人眼睛六根所接触到的外层也是相法， 内心所产生的心思的变化，其实也都是相化。那一般人都是心随相转啊，是心烦动啊，烦恼起落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的话就是动，就是乱。一般众生都是这个样子。而动乱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就是心随境转嘛，心随事转。那所以起境为行的话，就刚好是舍相。舍相，不管看到什么，你就把它除掉；心想到什么，也把它除掉。舍相就是像打妄想一样，你一看到这个妄想出现的话，就知道它是相。相的话就要离相，就要舍相。所以这种修行方法跟传统所谓的守一，或者说智者大师所讲的戏言守静止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就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修静是属息法，属息法你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呼吸还有数字，不能够让它掉，对不对？守一嘛，就是要守。那这个起静为行刚好是相反，它是舍，它不是要去抓，要舍。舍的是什么？舍的是我们所有的对相的执取，对相的执着。那因为什么起境为行呢？因为我们都是对心为境转嘛，被相所转，心才会有动乱嘛。所以你心能够离相的话，心的动乱就慢慢的减少了，这个叫做起境为行。所以起境为行就是舍相。下面由尘诸念觉事烦动，境会发生。我觉得这句话出去有点奇怪，应该是觉事烦动在前。一般人开始内观的时候，刚开始都觉得自己的心事的变化很多嘛，妄想很多。然后我们用起境为行，慢慢舍，看到一个舍一个，慢慢舍，舍到最后才能够由尘住念，那个念起念落慢慢减少了，大浪变小浪，小浪变细浪，这个就慢慢越来越静了。那这样不断的舍，舍到最后是什么呢？不是入定。因为入定的话，如果你用守一的方法，那最后可以入定。比如说一直用数息法，数到最后不数而数，数而不数，那就将近入定的状态了。但是这种的话，因为你是用很清楚的去看到念头的起落，然后不断的舍到最后由尘住念境会发生，那么这个最后只能够讲体验。我们不断的舍到最后，反而在一个刹那好像反而更清楚了。那我上次说到这个不断的舍的过程是什么呢？是魔镜的功夫。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那个镜子上面有很多尘垢，那这个尘垢现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妄念嘛，所以尘垢不断的现起，然后你不断的除到最后就磨净。刚开始只是很注意不断的磨到最后，它这个将近磨干净的时候，你没得磨的时候，你才发觉它这个里面整个影像完全清楚了。所以这个中国禅宗有一句话叫做一念不生啊，前体现，或者有点像我们一般人所讲的过即必反啊，你舍到最后好像归于零了，好像没有了，其实它不是零，它反而变成前体了。那这时候所产生的境界跟末照有点类似，就是境界非常清楚，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非常超然，身心课程从此永灭。其实这句话是错的，不会灭，身心课程不会灭的，因为它还因为相法还是存在。我们看讲义，境会发生，这个境会其实我的讲法就是真如心现前，或者是说类似于末道的境界出现的时候，身心课程变成隔绝的影像。什么叫做隔绝的影像呢？ 比如说我们在隔着一个玻璃看着外面的世界，对不对？那外面的世界不会影响到里面的人，里面的状态，这两个清清楚楚，可是互相不会干扰，不会影响。一般人会受影响，因为一般人心为境转嘛，所以你看到的话，这个心智就起了波动，这个就是互相干扰了，不能够说互相隔绝嘛，互相干扰。哦，你看了，然后心智启动啊，气心启动要去干扰那个，那在这个净慧发生身心课程的话，就是变成两个似乎是平行线一样，心很清楚，那净也很清楚，那净很清楚的时候，心是不会有任何的情，最重要不会有任何的情绪的波动，因为他还是很清楚知道他的存在，他的变化，但是心不会有情绪的变化。身心课程从此也在这时候，所有的境界变成三个或四个。第一个，外境的存在，外境的存在当然还是清清楚的看得清楚。第二个呢，身体的存在，这个身体也还是存在的，但是你有办法把这个身体完全客观化。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说我在痛，到时候他就会说他在痛，那个人在痛，为什么？他已经把它客观化了。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一定是说我嘛。可是你那时候的话，你就说哦，那个人怎么啊？你要可怜他了啊，他要上厕所，你要去让他去上厕所。外层的存在，这个当然很明显；身体的存在，这个很明显。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四心，四心会有变化的。一般人四心起落的时候，跟你这个心性两个根本是混在一起，从来分不清楚的。可是，在我们这个真如性现前的时候，就算有四心起落，但是它还是两个还是截然分开的。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哈，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体，对外层，你其实你不只要觉知，还要做某种程度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四心的范围。好，比如说我以前有一次就是打坐叫观死嘛，观到好几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身体很舒服，然后他就说我要上厕所了，身体说我要上厕所了，心智就会有一种反应嘛，要不要让他去上厕所啊？这个是心智的反应，可是你在心智在反应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更超然的在看着他。所以很多人都以为真心现前那个事就没有了，其实事还是有，只是不是懒着的。好，所以说变成我刚才讲是其实变成四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外层的存在，对外层的存在，对外层的觉知；第二个呢，对身体的觉受，这个身体冷的热的，其实他还是知道的。好，第三个呢是四心。是心的变动。第四个呢，是一个非常超然的一个往下看的。那这个超然往下看的是什么？就是心性。所以前面三个其实都是镜中相，那只有这个心性才是镜子本身。所以身心课程从此即灭，不能够说永灭，从此即静。为什么即静？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它不会干扰到心呢、啊？心永远是清清楚楚，哦，高高在上，变成内发即静清安。世上即静是没有错，但是世上也谈不上清安。为什么？因为清安其实是属于身体的觉受而已嘛。如果就心来讲的话，心是永远是极静，而且是观照清楚啊，明了。所以由极静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念不生啊前体现。那这个一念不生前体现的时候，其实跟所谓的大圆净智或者说大圆觉醒其实就是对应的。那这时候你就是要用离相的方法把这些心上面的尘埃全部扫除干净了，它才可能前体现。如果里面有一些污垢存在的话，它就不可能前体现了。至少当下是没有这些尘垢的现前啊。此方便者名色摩他，所以这个色摩他很多人都是说修止嘛，修止它不是守一的止。在智者大师说到修止的话，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叫做细言守静止，比如说我们数息法或者念佛或持咒，那个都是针对一个单一个对象啊，把心专注在这个上面啊，这样的话其实是共外道修定的方法。这样的话你修到最后可以入定，但是不会证慧。第二种的话称为自心止，自心止的话就是当我们念头看到念头起的时候就把它消除，它并没有说专注在哪个对象，只是不断的内观我们的念头的起落，念头起了就把它解除，念头起了就可以解除。那这种方法其实到最后也可以入定。那第三种叫做体真止，真的话其实就是真理，那有了解一个真理去消除妄念的。那事实上奢摩他这里面所讲的奢摩他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什么体真止。可是体真止当下用的其方法其实反而比较像自心止。为什么呢？因为你念头起的时候就是相法嘛，相法你就是觉除。你了解真理你 没办法它 自己就止了，还是要不断的去消除它，它最后才能够慢慢截止的。所以真正的方法是真正的这个圣摩他是从体真止的观念，然后用的是自心止的方法啊，不断的是解除妄念，然后使我们的心妄念越来越少，到最后啊真如心现前啊，得到末照的境界。这个也就是说在很多如来藏系的时候都不断的强调要离相。其实离相是过程，离相不是目的。因为众生都是心为境转嘛，所以离相就是反其道行之啊。那反其道的行之就是我说的就是魔境的过程。那到最后其实性跟相是一体的，性相一体的话才有正如心现前嘛，啊，十方佛菩萨诸十方世界一中显现嘛。一中显现的话表示说它不只是没有离相，而且这个相呢更广大更圆满。所以这样的方法其实在某种程度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毗婆舍那，是观慧的方法。因为毗婆舍那其实是观嘛，其实观所谓的观不管是无常观无我观，它其实都是先见性，见无常性，用见无我性，然后再去波舍妄念。所以本质上我觉得这个虽然说的是奢摩他，其实它整个修行的过程结果也是比较像毗婆舍那，就是观法。好，下面再看有讲到几个图啊，就是凡夫的认知啊。一般人都以为心在最里面嘛，世界最大，然后再来是我，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心事，我们心是在最里面。但是事实上刚好相反，这个世界有多大不会比我的眼睛大。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们的眼睛去认识的嘛。那我们的眼睛呢 我们的眼性是出于我们的心性，它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心性才是最大的，才其实是根，然后再来的话才是尘。那这两个，因此当我们把这个慢慢剥蚀到最后，其实我们刚才讲防护的认知，其实种种层次，其实那个是妄念的层次啊。妄念业的妄念业里面的，把外面的世界的根深的妄事剥除到最后，就能够见到啊、哦、真如心现前。真如心现前的时候，它反而才是最大的。